收听竹县馆所随身听，方耀素堂做烟灌素随身堂，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给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明珠。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集，首先就要跟各位好好的来介绍新竹县的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随处可见这竹子做的用品。其实呢，竹子哦是自古以来非常非常常见的生活用的素材，当然也是在台湾传统工艺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部分。比方说呢，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看到竹编的竹篮啊、斗笠哦，客家话叫笠嘛，或者是说各种各式各样竹制的家具。而今天呢，我们来到新竹的这个琼林乡还有竹东镇这两个地方，分别有两处特别的文化场馆。除了他们坚持传统的这竹子的工艺之外，也顺着时代的变化有做不同的演进，发展出各式各样，比方说导览啊、体验活动。在现在高度工业化的今日，我们仍然有透过他们的传统工艺，能够感受到竹子的质地带来的温度。所以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分别是来自于琼林乡纸寮窝造纸工坊的杨礼仁礼仁大哥，以及竹东镇黄城竹联文化馆的庄文勇，欢迎两位。
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呢能够欢迎到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最主要就是要好好的从两个看似是不同产业类别，一个是造纸，一个是跟竹联相关的，就先从庄爸跟大家分享开始。庄爸做这个黄城竹联啊，到您的手上是第二代，
是
现在呢已经由第三代女儿来传承了。
对，
那想必这个故事从父亲那个时候开始，我想这个一系列脉络是不是事先请庄爸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时候是从民国几年的时候开始呢？
那我父亲啊，他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啊，他就在全省各地都在买卖竹子。
是啊，
所以我们家四家就是做竹子的，做竹子买卖。
那个时候在当地就非常多吗？
其实哈，我们当初卖的都是卖给人家做那个竹椅啊店，做竹椅子的啊，那个店哈，所以在中南部啊都是我们的客户。
是
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要运输比较不方便，因为竹子很长，
对
啊，所以就必须要靠火车。用火车来运输，所以我父亲他就在每一个有火车经过的地方去找有没有竹子，然后再买来再卖给中南部的那些做竹椅店的啊，就是
所以是做竹子的买卖，
对，我们就专门是做竹子买卖。那后来呢，来到了就是他全省都跑遍了，
对，
到民国36年的时候，竹东这个火车啊，就是从新竹到竹东火车通车了。然后尖石跟五峰的竹子就全部运到竹东来。
是
啊，所以我父亲在41年的时候看到说，哇，竹东的竹子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啊，那他就不，而且产量又多，
是，
他就不需要再到处跑啦，那就定居下来，就从41年就到竹东，
哎，
所以我们就在竹东也是一直在买卖竹子。那后来我们屏东又开了一家分店，因为那时候种香蕉。啊，这需要很多的竹子去支撑，怕台风来，香蕉会折断。所以后来我父亲就在屏东再开一家分店。那时候我就初中、高中我都在屏东读，然后下课的时候就要帮忙啊，就扛竹子，就是买卖竹子的，所以因为我对这个竹子变成说从小就有在接触，
就是在竹子堆当中长大。
对，是一下课就要工作，很辛苦哦。那个父母亲他不管你功课好不好。但是你下课你一定要帮忙工作，对，这些人啊。那到了66年的时候，我父亲他说他想退休了，那满65岁。
一做也是做好几十年。
他做很多年，他从那个这个什么1930年，就是差不多民国差不多二十年左右，
那时候40几年就
开始做了，
是
啊，一直做到1977。就做了40几年啊，那竹子，后来他要退休嘛，那我就来接， 啊，本来是我弟弟要接的，要给我弟弟的，
是，
那我弟弟他说不要，哇、哦，做辛苦，
太辛苦，
主太辛苦了，
不是大家想象的富二代那样子、哦、
那 很辛苦，他考上了那个电信局，他说我要去电信局上班，我不要做这个，那我 就叫我回来，那本来我在台北上班，我在纺织厂上班。哦啊、那我就说好，那回来嘛，因为、爸爸想回，这样想回去，而且想退休了，那我来接、啊、所以我就开始也是接承他的就是买卖，但是我后来发现说，嗯，买卖、哦、好辛苦哦，然后就是没有根呐、啊，
对，
因为慢慢的人家就
没有自己的作品，
对，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特色，只要拼价钱哦，价钱便宜人家就买了哈、哦。那后来那时候因为台湾开始有那个主工艺品，正就是把日本人他。已经工业就是已经就是说那个传统工业不想做了，他就移到台湾来，
是，
然后就台湾这边就是哦，这种最先是日本人的机器给我们，后来我们就台湾就自己在研发新的机器啊，几乎尤其在竹山那个地方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竹工艺，
嗯，
啊，这变成它形成一个肌肉。
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对，六十几年到七十几年都是哦，非常那个非常兴盛，所以我接了以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来转型啊？哈啊，那黄大，我就开始去研究机器，因为我以前是读台北工专，所以我对机器有一点的，我就开始去研究啊。研究以后，我就哎，尤其竹帘啊这个东西，刚好就是跟我特别，因为我又跟我们的那个我在纺织厂上班那个织布的原理一样，
是
啊。那我就想，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研发新的东西呀、啊。
嗯，
哦，我就发明了新的织法出来。
所以说黄层竹帘的织法是您设计出来的？
对，原来是绞织，就是那种传统的，就是两条线这样旋转旋转嘛、哦、那后来就改平织，可以变得很多线，像我们现在这个线有很多，有没有？
庄爸也有带来现场、
哎、这个线就很多很多，那可以不同的花色可以去变化、嗯、所以我 就用改成平织、啊、就这样去的。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创新嘛，所以就想说，哎，那我就把那个原来的新东珠行改为黄城珠帘了，啊，然后就开始我的生产啊。本来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哇，我们生意也是很好，
对，
啊，就是做回来
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对，需求那时候台湾哦，真的竹业是很发达，每一个人都在做外销，啊，你说做外销，我们都以外销为主，啊，那后来在到了快这八十年的时候。我们的同业啊，很多就到中国大陆那边去做、嗯、啊，去做。那我们也是很担心说啊，我们是不是被淘汰啊？所以我也过去那边去考察三次。
嗯，
后来我发现说，嗯，大陆没有贵族，
嗯，
他只有孟宗族。
是，
那孟宗族很大，而且是浪费，他是把这抛掉，而且他的纤维比较粗，没有像贵族这么弹性那么好。所以我就啊不想过去，
留在台湾、嗯。
所以后来我们同业的啊去那边做，刚开始有赚钱。那后来啊大陆那边的人出来做，他又把我们台商打垮，然后他们就回来。嗯、回来以后，他们的小孩子不愿意接。
反而您的坚持是对的。
对，我是坚持。然后我的小孩子从小就看着说，哦，我们的工厂这样做也不错啊。他们耳濡目染。后来我女儿就。要回来接，
是
啊，后来我们就转移，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外销的订单一直递减，因为被竞争了嘛，哈，价钱低，他开始就出来就用网络行销啦，啊，去打知名度，然后我们是从外销又变回内销，
嗯，
变回到内销，所以我们的那即使到现在是台湾仅存的竹帘工厂，
哇，
是这样。
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哦，刚才听庄爸分享，听起来好像是讲竹帘发展史，不，其实不止如此。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台湾的历史缩影，不管从日治时代父亲辈，一直到现在第三代女儿辈的转型。那其实刚才庄爸讲这一块哦，也同样发生在李仁哥身上。庄爸那时候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选择回来，来协助爸爸的这个家业哈，然后没有想到青年返乡，其实在民国六十几年就有了，对不对？我们在说这个，我是七年级嘛，然后我们在大概是我开始做外景节目，可能这十几年间开始慢慢有青年返乡，然后有人回去务农等等。但其实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样子的勇士，愿意为了他的热情理想而坚持，总是有那个动力这样。 我们先跳过来，先看看李仁哥这边。李仁哥这边也是不一样的一段故事，因为您本身原本其实是跟纸业完全不相关的，所以这故事的从头说起，应该是要从您的那个村庄开始说起，跟纸的缘分怎么样牵起的。
好，那我是来自就是琼林纸寮窝的后代，
是，
然后我们的祖先就是流传老公，他大概是在清朝的嘉庆年间来到琼林。那当时因为我们是来自广东饶平县，那在新竹的饶平县其实最早来的应该就是祖辈的林家。好，那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饶平县，所以说当然第一站到了祖辈之后，就问他们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开垦。
嗯，
当然他们因为祖辈
客家人都是这样，
对，然后祖辈其实林家已经就是聚集的比较多人了，所以其实已经没有空间。
包括现在高铁站一出来的那个 Limbo Fofong 也是林家，所以林家那时候就开始是非常大姓的，
对
不对？
对，所以那时候他建议我们可以往琼林方向走，因为琼林当时是江胜志和刘成豪所开垦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船老公他们就来到琼林之后，然后那我们的祖先后来就最后是选择在纸寮窝，是因为纸寮窝的满山上都是贵族，那他们觉得
贵族，
对对，那贵族他们觉得你就是客家人的生活就是跟贵族息息相关，
是，
所以他们觉得跟原乡也是，就跟我们在饶平的老家也是长得很类似，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很适合生存，然后就选择跟江胜志刘长的家族说，哎，我要租这一块地。那租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开始，一开始先是务农，后来就造纸，那造纸了之后赚了钱之后，就跟他们把这一块地买下来，所以纸寮窝很多，就整块地都是我们家族的，但我们有六大家族，六个房，所以有六大家族。
所以那个时候造纸业是十分兴盛耶，因为可以到做的这么蓬勃，甚至可以整个聚落，所以那时候提供的这个纸量在全台湾是非常大的。
对，我们算是目前考究，如果说单纯是以那种手工纸来看的话，那其实在清末然后日据时代，我们算是在北台湾算是生产量是蛮大，因为我们做出来的纸我们会送到新竹的，从这边要从琼林走路到关东桥，就是赤土旗那边，然后卖掉之后，他们会转运到竹南去做加工，因为我们是做出一大张的原纸，所以我们就叫粗纸。
对
对，那加工是到竹南，所以竹南他们会称为自己是金纸的故乡，就是这个缘由。
了解 ，OK， 所以大概从清末的时候一直到您的父亲辈，然后那到您的时候呢？
应该是说我们的最后我们的产业没落的时间大概是在民国五十年左右，
也是因为产业外移，机械化取代，
对，机械化取代。然后那我是民国七十年出生的，所以基本上我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产业，
都是青年级的。
对，
但为什么您要从原本的是在企业上班，
对，
回来这边纸寮窝继续传承？因为现在应该大家一般用纸并不是从手工纸了吧，因为手工纸现在相对成本一定非常高，为什么会选择回来呢？
应该说会选择回来主要是因为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乡不是那么的了解，我想要重新的去认识家乡，包含我自己有小孩，那我也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去了解自己家乡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是以自己重新去认识自己的家乡，所以知道说，哎，原来我的祖先过去是在造纸。其实在2017年回来以前，我只知道纸寮窝这三个字，
对，
但实际上我不太知道到底纸寮窝的意涵是
跟纸有关吗，这样子。
对，我不太知道，我是一直到2017年回来之后重新再跟社区的大哥去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这个造纸的过程是什么，那怎么会有一张纸出来，虽然我们做的是金纸或银纸的粗纸，但是它的技法跟我们现在一般生活上用的纸，例如说像在埔里他们做的是构树，他们是用构树做的手工纸，那其实我们做的是贵族做的手工纸。
嗯哼嗯哼， 讲到这边哦，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听过这句话，越在地就越国际，那不同世代都是如此。其实从两位身上都可以听到，当我们先认同自己的出生地，认同自己，甚至是说从父亲传承下来那种精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真的要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你会很想要回过头来认识自己的根，也像是像庄爸也好，林仁哥一样，也是都是如此。我们想再回过头来听一下庄爸这部分，因为庄爸您自己接手之后到现在女儿接手，您自己经历的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差不多有二十几年吗？
不止
民国六十几
年
到
现在就五十几年。
女儿是刚回来接这样子？
她是九十几年回来，
是
啊，九十几年，但是我那时候是带着她，然后到了一百年以后就慢慢就交给他们。
那您的手上的时候是来做大量的竹帘的生产，那一直到现在第三代的部分呢，它现在的转型是转变成哪一种产品类别呢？
我们原来都是做外销嘛，
是，
那后来 就想要转变内销，
是，
那开始就内销的时候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竹帘啊，
对，
长短、就是 不一致，
对，
所以都必须要去裁剪啊，就会有剩下很多的绫码，
对，
对不对？那 我女儿她就说，我来这个来把它这个东西呀、剪下来了，我们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啊，她就开始就 去研发啊，研发一些比如说像那个礼品盒啦，或是其他的那个
更精致的产品，
就是比利用这种。我们剪下来本来是废料的，他就再去加工，再去做，去做了，所以他就文创就弄了很多的文创商品。那另外一个他就是因为我们会办了一些什么活动啦，那我们做 DIY 啦，做一些东西，他就慢慢的去推。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慢慢对竹子更加的深入了解，因为更深入了解我们这些，而且这个产业我们已经是做那么久了，所以就会有一种想激发起来说，我们是不是让年轻人更多人去了解这个竹子，因为很多人现在有小孩子，你跟他说，竹子跟树木有什么不一样，他跟我说，那个树木比较大，竹子比较小，那他想的是错误了，因为竹子有时候大的一长出来就那么大，你树长出来才那么小，所以这不能说用这样比。所以有些人对竹子还是完全不了解。那我们就想说，利用这个竹子的这些，比如说竹叶器啦，或是说竹游戏啦，让他们去对竹子产生兴趣，让他们去激发起来他们，而且也是另外一种教育。我们为了要教育他们，就是说这个竹子是很环保的。我们希望说大家多尽量用竹子来代替木材，让树木啊让它长大变成了百年千年的大树。但是竹子没办法，竹子到了十年它已经就枯死掉了，你不砍它是浪费的，在山上它就枯死掉了。那我们多砍它的时候，它就不用再种，它自动会再长竹笋，你有空间它就会长竹笋啊，而且让它新陈代谢。这是另外一个告诉他们，就是说当这竹笋长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它的吸收水跟二氧化碳的能力是树的一到三倍，所以大家都说我种树来那个
水土保持，
一方面是水土保持，一方面是就是减碳，节能减碳这个二氧化碳。但事实上竹子的吸收二氧化碳能力比树木还强啊，大家都不了解这个情况，
一般人是不大了解的。 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文化馆让民众去了解这个竹子，而且去喜欢竹子，爱竹子，是这样。
真的是现在来到皇城竹联化是能够寓教于乐的，
是。
同时呢，小朋友来的话，其实现在的产品也非常非常的多样这样子。不过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用听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感受到，其实庄爸在讲竹子的时候，他的眼睛感觉是会露出熊熊火焰的，因为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台湾竟然能够生产这么棒的竹子，而生在台湾的我们对于这一方面又能够了解多少呢？我相信这也是庄爸的使命，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来了解台湾生产出这么棒的东西。好在现在有女儿来传下去。
是是，
对。那其实呢也是跟李仁哥一样，那您现在回来现在是第几年呢？现在第六年。
第五年。 第五年第六年 对，
也是跟着社区当中做这些社造的朋友们
对
共同来做这些原本纸寮窝传统工艺的宣传，对不对？
对，
目前做的工作大概有哪一些类别？
目前做的工作的话其实跟庄爸的想法概念是类似的哦，就是说过去我们对于纸这件事情，我们同样的大家都觉得用树木造纸，很少有人想到会用竹子来造纸、哦、我们的生活上其实我们用的所有的纸大部分都是树，以木浆为主。
对，
那其实竹浆它也是可以造纸，刚才庄爸也有讲到，过去很多的台湾的工厂去到大陆，大陆是做毛竹。
对，
那毛竹其实在台湾，在台湾我们就是称为梦中竹嘛、
嗯
哦、那毛竹在大陆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都是做像那种我们传统的那种古籍里面的那些书，其实都是用毛竹的纸来做的。
对，
那台湾我们是做的是桂竹，在桂竹的话大部分过去的印象中大概大家都是做拿来做金纸或是银纸的部分。
嗯，
那其实因为我们的祖先的产业在民国五十年就已经没落，那其实很可惜比较没有像庄爸一样家族有那种传承的使命、哦、
对，
那其实从手工要转到机械，其实我们少了一个庄爸很重要，他女儿有一个研发的这个头脑或者是思维。那其实有研发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的桂竹纸浆是不是能够做转型，甚至是把它做成是可以用来做书写，或不是只是单纯的金纸或是银纸、
嗯。
那其实现在过去我们做出来纸都会比较粗糙、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手工，而且我们是真的是用桂竹泡出来，我们自己泡出来的纸浆，其实。
这颜色很美耶，
对，就是我们自己泡出来的桂竹，然后我们就叫它做新竹纸、哦、这个新上面有个草字头，新有传承的意思，对，然后传承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桂竹纸，其实我们也做出可以书写的，我们卖也在类似像这个完全是可以书写的，
这个拿在手上文青质感马上 upgrade、欸、
对，而且这个是可以书写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慢慢在做研发，而且也都是贵族，而且它做出来的颜色会不太一样，
好美哦。听众朋友们，到时候我们拍照哦，在我们留言板下面可以给大家看这样子，而且这触感是很有温度的，跟一般机器造纸是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没错、
嗯、但是这个还没有办法到量产对不对？
因为全部都是要用人工做，其实一张一张纸做出来人工其实要很耗费时间、
嗯、
因为你还要晒干。
对，不过这如果真的要送礼或留作纪念它就很有价值。
对，
所以还特别把它取了这个名字新竹纸。
对，新竹纸
现在要到纸寮窝才买到对不对？
对，要到纸寮窝你可以自己做出一张这样子的纸，
可以自己到现场 DIY。
没错。
那需要花多少时间呢？
从
竹浆开始吗？
哦，没有没有，我们已经把竹浆都已经完整做好了。那你只要来，
嗯、
其实很快，大概一小时时间就可以让它晒干。就夏天的话，晒干很快就可以带走。
哇，我觉得这个在推行这个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时候，这是很棒的，因为等于大家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纸。送礼真的很有故事，很有温度的，所以这个是现在社区在做营造的时候其中一个环节。
我们现在就是有接受，就是像庄爸一样有接受一些小旅行，然后他们来事先来预约，然后来做手抄纸 DIY， 然后走我们的文林古道。那其实在现在我们在桂竹笋季的时候，我们也会桂竹长笋的那个季节，我们其实也有开放让一些人来预约，因为每个大哥他们都有自己的桂竹林，那可是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可能自己也没办法上山去把那些桂竹砍下来，所以我们也有开放，就是让有一些消费者他们会就是来预约之后，然后他们自己去砍那个桂竹笋。
竹笋可以直接熬竹笋回家吃吧？
对，可以直接。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都是跟爸爸去那种就是有点半山坡的地方，然后他骑着那种野狼哦，然后他就下去熬竹笋，而且竹林里面蚊子特别多，爸爸都很勇猛这样子。
对。
那所以现在到纸寮窝还是可以体验到这一块。
对，可以。
然后不同季节有不同的体验，这样子， 对不对？哇，那现在在社造当中有多少的年轻人跟你一样是回来的？多吗？
我们现在大概主要的人力大概是五个。
嗯哼。
对，然后大概也配合社区的大哥大姐
志工这样。了解，所以很不容易耶，但是能够愿意回来来推广自己乡内的特色，而且特色又是这么的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在这边来个深度旅行，
没错，
可以更了解当地的。好，到时候呢我们再拍照让听众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过实际要感受到它的触感跟温度的话，可能
要
直接到纸寮窝做属于你自己的纸张，这真的很漂亮，而且这是您自己缝的吗？
没有，这是社区其他青年他们缝的。
我可以想象，如果我侄子去那边玩的话，应该会玩疯这样子。
对，
好，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两位，就是说，包括刚才李仁哥也有提到，就是像竹联，黄城竹联这边第三代回来接，真的在研发是很重要，总是要创新进去。不过呢，现在各位不管是第三代也好，或者是您现在投入社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困难点？以及您对于未来的愿景是什么？那梦想的蓝图，希望在未来啊，台湾因为能够保留这一块，你希望看到怎么样的蓝图这样子？
其实哦，我是认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断层，
是
断层。哦，为什么是这样？本来台湾的竹子啊，它从尤其是贵族，从台北的就从基隆一直到台南的新化，它都有贵族，贵族是台湾的独生种。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问题出在哪边呢？要去砍伐的时候，去砍竹子，这个砍竹子啊，变成说，现在要找这个人工很困难，
还是面对到人力的问题。
对，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材料的来源，
对，
然后变成而且这个会造成一个很多的断层，就是说砍竹的人我没有工作做，他就转行了。载竹子下来的那个卡车，那我没有竹子可以载，
这会整个产业链都断
了，我也把卡车卖掉了，那这是最糟糕的。我们现在是担心是这个，
是
其他的我都比较不担心。为什么？那个我只要我们去都有办法再去，只要这个台湾的环境适合的话，我是认为我们竹子的产业是非常有前途的。
对，
现在全世界各国啊都在提倡竹子。
对，
尤其是欧美，他没有竹子，他发现竹子，哇，好棒哦！
是
哦，所以很多欧美那个像上一次有的瓜地马拉那个国家，那个外交部就带他到我们工厂参观，那他们本来没有竹子的，他们现在都在种竹子。那我们台湾本身就有原生的竹子，为什么不能呢？品质又是全世界最好的。他问我说：“我们那个在那种的竹子哈。”竹子都会蛀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跟他说，因为你们种的竹子是重生的竹子，我们这边的竹子是散生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老的砍，嫩的不要砍。那你们不是，你们是全部砍下来，然后你做出来的工艺品，做出来的很多什么家具，碰到嫩的就会蛀啊，老的就不会蛀。所以他们不了解，事实上我们台湾是有很好很好的环境，但是哦，就是这只要就是缺乏。继续承接的这个下一代，
对，
都是这大问题。
是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时候，希望就庄爸分享要更明确的观念哦。竹子跟这个树木是不一样的，基本上竹子呢，它的生长年限就是7年，如果你没有把它食用的话，其实它真的就是浪费掉了。而且台湾有这么优质的这竹子哦，应该是我们台湾之光，这我们非常非常强的软实力。能够从上而下，由下而上，都能够好珍惜这资源，这样子。那在李仁哥，你看到你现在投入这个社区之后呢，看到这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点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一两年的这个就是新冠病毒的疫情，
因为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伤害比较大的。
是是，
那其实应该要像庄爸一样有一个思维，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根。要跟其实我们也许在除了在这种观光业受到影响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商品然后能够持续运作的话，其实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在推广这样子的一个力道。
这确实是如此，所以也许是借由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两位牵成这一条线，也许可以看看怎么样搭配出新的不一样的产品也不一定哦。那对于未来的愿景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听各位来分享？庄爸，你希望看到未来你的孙子甚至是曾孙那一代看到怎么样的蓝图这样子？
我是认为说台湾的这个竹业哈，本来有很好的一个先天条件，尤其是我们贵族是台湾的独生种，其他的国家都没有的。像日本人要做竹剑，他还是要用我们台湾的贵族，所以我们的那个同业做竹剑的，他虽然移到这个中国大陆，或是说到印尼到其他国家，但是那个竹子的来源，这竹箭头啊，那个竹都是从我们台湾这边切好再过去，再加工，
只是用当地的人力，
对，在当地的人力而已，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对不对？啊，那尤其像我们现在在加工的这种东西，我们的品质能够达到是最好的一个嘞，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产业啊，希望能够让它能够有年轻人来有兴趣，
是
来承接啊，比如说竹家具。我们也有留了很多的竹家具，那个样品，就是说那个留着给他们当样品来看，范例来看。那如果有愿意想学的人，你就
找庄爸，
对，就能够来去学这个。那个因为学这个，本来是你说做不难，要做得漂亮比较难。
对，
就像我们在做竹箩一样，
那需要时间了，
就是慢慢的经验啊，
对，
才会做得漂亮啊，对不对？那就是要有兴趣的人来投入。啊，所以我们是希望的，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产业不能断，
绝对不能
断。断了以后啊，要再重新呢、啊、就很困难。就像这个竹寮窝那边，他们当初就是因为断掉，那你现在要再重新的话，就会花了很大的心力。
是，
如果能够把它流传下来的话，哈，那个以前的机器，以前的那个流传到现在的话，它绝对不是这样。是，好，这就是一个。断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你要以后要再重新开始啊，我们可能就会面临跟紫瑶一样，又重新开始，那就很困难。
对，所以就是需要有人能够也共同来承接。
对对，承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庄爸给你靠这样子。对。
不过我们是现在就是说，这文化馆的用意啊，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对这方面产生兴趣。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个，而且借由教育。教育可以改变一切、那比如说像那个职业训练啊，他们没有工作的人啊，或者说社区啊，都可以来去做一些来这些学嘛，学会了一些可以的话，这个的越多人做的话，大家脑力激荡啊，在互相观摩就会产生。以前竹山就是这样，竹山的时候它的产业为什么？能够起来，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做，你做，大家互相比较，哦，你现在改良了什么？哎，我也来跟着你改良，啊，那互相的就观摩，就不断的就形成，哎，
是，
这是一个
需要更多人能够认同这产业，同时也知道是有很需要更多人共同来投入的，这样，
是，
我觉得一定可以的，因为刚开始我们推青年返乡务农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蛮困难，不过现在也是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来了。
这个要让他们年轻人看到有一个愿景，
有愿景，有好的范例，所以看到像李仁哥这样好的范例的时候，
对，他说，哎，不错，
可以发展得起来这样子，
啊、
对，可以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 podcast 之后，只要你对于这有兴趣的话，一定可以。是有未来性的这样子。好，那李仁哥呢？对于未来的愿景或者想望，
对于未来的愿景，其实我希望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过去可能祖先比较没有研发这样子的思维，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我2017年回来之后，其实又到处去看不同地方生产造纸的一些工法，像例如说过去我们大概是砍嫩竹长出来之后40天的竹子把它砍下来，那我们过去在嘉义那边有听到他们是砍10天的竹子就把它砍下来，所以今天带来这个纸啊，我们就有分，我有跟他就是我们在社区有实验一次，就是说10天的竹子、20天的竹子、30天的竹子、40天的竹子，不同分批砍下来之后，然后拿去泡，然后做出来的纸张确实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像刚才那本记事本那很薄的那张纸，那个就是大概我们砍10天的竹子，所以它可以做得非常的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在市场上其实不是只有书写的纸，有可能我们在生活上用到的纸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回到让竹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出现，我觉得这是我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到的。对，即使现在我们可能就像 桂竹林不能砍，所以其实我们的产量会是一定是很有限的、
嗯、
那未来要怎么样去做的话，当然就可能要像庄爸一样要去了解这个产业，然后了解这个法规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去看看未来可以怎么样去做发展。
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庄爸跟李仁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关于竹子的故事。你会发现呢，其实两位在分享并不是您家族或是您的村落的故事而已，他讲的是我们台湾共同的故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呢是我们台湾的宝贝。台湾呢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有海的资源，我们有山的资源，那你认识竹子有多少呢？下一次如果你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我们土地上长出这么棒而且是世界上最好品质的桂竹的时候，别忘了来到新竹县这边共同来体验看看。也更加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听了节目之后被两位点起了你心中的这个传承的魂或是职人魂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找庄爸，可以找李仁哥，希望有您的加入了。再一次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好，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下集再见喽。
再见。